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三章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就是我们过去看这三章里面所讲的，保罗倒也不是狂妄了。他觉得在圣灵感动下，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讲了将近三章的内容，你可以说不算很多，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印象也不是很深刻，我们也不是很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懂，但是也不一定服气，就是他说的结论，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已经证明，就是在他过去罗马书所写的这一段话里面，他觉得很清楚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在罪恶之下。这个我们比他们呢，就是照我们昨天所看的，我们可能是外邦人，并没有比犹太人强，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跟这个很近的是外邦人如果遵守了律法，比没有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还是要审判他们。那所以是我们外邦人比犹太人强吗？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点，那么犹太人向来觉得他们比外邦人强，因为他们有律法。那其实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任何人都没有比任何人强。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比他们强吗？恐怕如果照他这样推的话，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律法之下的话，那么也可以大可说一句话，我们基督徒比他们强吗？我们基督徒比非基督强吗？绝不是的。就说人比人不是气死人，人比人都一样。如果我们比，就是就我们的状况，我们自己人的状况来讲，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在罪恶之下，包括基督徒啊。这我们到以后第七章的时候会继续谈，就是当基督徒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外邦人善良美好？那么就我们基督徒的本相来讲，就我们还在罪恶里面来讲，那么没有哈，就我们没有比别人强。但是显出个人，就是个人、团体、国家、民族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都是那个个人或那个团体是任性的团体，是信靠的。我们强只强在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如果神把他的话给你，你比他强，这是比他强，但这没什么意义，这除了定你的罪没有意义。上帝把律法给了犹太人，这是犹太人强过所有人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福气，这福气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律法，就一点福气都没有，也一样被定罪啊。所以这句话，我们比他们强吗？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记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显得比别人优秀、聪明、能干的时候，绝对没有，我们都非常悲惨可怜的在罪恶之下。就这当然都是基督教惹人讨厌的地方啦，但是也都是基督教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强调人是有罪的，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些。可能很多的宗教，包括有一些基督教不正统的传统里面，也有一些修行的方法，或者有一些什么特别秘密的方法，叫我们觉得可以在人间的努力下，或者苦修之下，或者眼泪忏悔之下，我们可以摆脱那个罪恶。罪恶是摆脱不了的。 罪恶摆脱不了，那我们这一次，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观念传递的清楚啊。罪恶摆脱不了，一般我们会讲一个原因，大概99.99%的基督徒都会讲有一个原因，就我们生在罪恶里，或我们有原罪，或我们有罪性，这个没有错的啊，我们摆脱不了。即使我们会说重生得救的人虽然有了新的生命，但是那个老我并没有完全死，这是传统的讲法，虽然这几十年新约学者不同意，但是我从圣经的话，从经验来看，重生得救记录那个老我犯罪的罪的本性还是在那里。天主教也会说洗礼会把原罪洗掉，那么我们基督教不这样相信，我们基督教相信洗礼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也是一个恩典的保证 Sign and Seal of Grace， 但是洗礼不会把我们的罪性洗掉啊。不过这些也就是我们还会有罪性啊，这是我们比较会讲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或者没信的人，每个人我们都有那个罪，摆脱不了这个罪的影响，这个是可能我们在座每个同工都讲得出来的话。可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或者保罗讲的有一个重点，就是姑且这样说哈，罪或者原罪并不是一个冬眠状况的东西，但是我们勉强用一个冬眠状况来形容，或者这半年来上电脑有的时候会就你进入一个什么东西或者用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最后有一个要英文好像叫 activate， 中文是什么激化，就是你的手机或你的信用卡要能够用，不是你买了就好，甚至不是买交了钱就好，要有一个什么动作，要输入什么，然后要 enter 什么，然后就成功了。各位，你的罪怎么被 activate？ 当然我这只是临时想出来的，刚刚这样想出来的啊，也许这样讲不一定正确，就是我也先说了，我们的罪或者我们的原罪，我们的罪性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因素刺激它才发出来，它自己就会发出来。不过如果我们一定要讲一个的话，这是非常恐怖的，这是保罗讲你的罪会激化出来，你犹太人、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因为你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天下最好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律法激化了罪。因此就是说那个像骨髓一样进，那个罪恶进到我们的骨髓里，进到我们灵魂最深的地方，我们这也有点像电脑情形，那个什么病毒进去的是你怎么杀都杀不掉的，因为你杀病毒的工具里面也有那个病毒的，就是我们在我们最深的地方，然后再配合一个东西，我们要远离罪，当然每个人想到的办法就是我们遵守律法，当你一去遵守律法，你就开始犯罪了。好，这个部分我们要以后再讲，这是保罗花了很多功夫讲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就看到。好，他说大家都在罪恶之下，然后第十节就开始了引诗篇的一段很长的经文，没有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那么通通连一个有用的，一个不偏离正路的，一个寻求神的都没有。然后十三节讲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的邪恶，那么十七节讲到一个遗憾的话，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他们眼中是不怕神的，这是每一个人。各位，可是他推到这一步是从前面开始引发的，各位还记得吗？我们的罪恶不是一开始就什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杀人流血， 我们的脚走行残害暴虐的路。事实上很多人可能还没走到这一步了，可能多数人还没有走到这种行为上的这一步了，最多思想。我们怎么会这样？那个罪恶的来历，而就是说我们已经证明的，我们就回想一下，罪恶的来历是神造了我们，神把自己的一切的美好显在我们心里，即使在不信的人身上，即使人堕落了，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停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看到的，神造了人，应该说就在造人的时候，那个又是电脑的术语 default 的装置，电脑的就是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一种认识上帝的能力，我们这个也是不能抹灭的，我们就有认识上帝的能力，我们就知道上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显在你的心里了，就是这保罗也讲得很大胆，都显了。然后神的事情不仅关于神的事，三位一体等等这些事显在人的心里，后面还在讲到说神的律法也在人堕落以后也一样还是存在人的心里，律法的功用还是在那里。那么也就是人是知道神的，那么在这个情形下，罪恶进入世界，就是把这个知道恶意的持续不断的一直到今天不停的扭曲了，就故意的不认识神。然后在第一章后面开始讲的就是我们在性上面容易犯罪，哦不是，我们在拜偶像的事上开始，然后在性上面，然后一直推到这里，就是各种的口舌的，还有行动上的，还有残暴的残害暴虐的事就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次马航的飞机被打下来，是这也是残暴，乌克兰那边的战争这么可怕。那么马航飞机里面有那么多艾滋病的医生，这也是很可悲。我没有去研究，不过有人跟我讲，荷兰是艾滋病还有病毒还有这些东西一个中心，那这是非常叫人难过的。各位，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比例来讲，有一个国家曾经是最接近上帝的，可能比美国比例还高，就是荷兰。就荷兰是改革中的一个大本营，但是后来新派神学进入，后来人文主义进入，荷兰就越来越远离上帝。哦，我现在不知道，几年前我去荷兰机场，我还没有在别的国家看到这么胆大的广告，就在机场那么大的广告里面就有，比如说一个男的旁边睡着两个女生，不知道是什么广告，然后到处都有触目心惊的，人口贩卖是什么什么，吸毒是什么什么，然后请你检举玩弄小孩子的这些东西，就荷兰好像变成性交易还有毒品的一个中心，这个一度是最近前的。我们台湾也受到一点影响哦，台湾的南部，在那个荷兰统治的时候，包括台糖公司的前身都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这里面都有宗教的色彩，那么都有那个金钱的色彩，这一方面很多学历史现在开始研究。不过好像这100年荷兰就变成一个很堕落的地方，从一个很金钱的到一个眼中根本没有神的，很多地方是这样的，很悲惨。好，第19节，就是不是指荷兰人了，我只是有这个难过了，就是人堕落到这个地步是很可怕的。然后19节就在等于说这整个做一段结论，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以下。这话看来非常的啰嗦，而且非常的多余，啰嗦多余就是既在重复又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律法上的话当然是对律法下的人说的。你如果不在律法之下，那最简单不在律法之下就是死人。什么时候人会在死人的坟墓内练？你要遵守交通规则，现在要三读通过最新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入境法，或者最新的什么法，我们不跟死人讲这些。甚至我不知道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小孩子到几岁以上才有法律责任。那么通常起码我想我们大概不会跟 baby 讲，虽然其实从圣经来讲 baby 也在律法之下，但是如果我们就一般常识，我们不会对 baby 讲律法以上的话，因为他不在律法以下。可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啰嗦呢？他就要再提醒我们都在律法以下，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那么这句话也是极其悲哀让人绝望的一句话，只是我不太能表达他那个结论，就是花了三章来讲的，就是我们大家，他有个预言，大家有一天在上帝面前都无话可说，就都不能不认罪，都伏在神的审判下。不，我有一点喜欢提到说，这个场景未必要等到将来，当然一定是将来，可是神的审判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讲只有在将来，就是神的话，神的审判，神的义，神的慈爱，神的恩惠，在今天在现在也都发出来。因此我们也多多少少接受到神的审判，比如说受到一些打击，比如说死亡。那么就好像我前一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希罗亚楼摊的人是受到了一个小小的审判，我们也会，而这个审判还绝不是最后的审判，但是有一些。那至于说恩典，我们更是每天也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好，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是对每个人说的。我们不跟人家吵架，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辩赢人家，不过我们会知道一件事，如果神一定要我们这样做，我们有能力这样做也做。我们也在谈到的时候跟别人讲，如何让他在神面前无话可说。好，那二十节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今天刚刚讲的。好，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各位，这是违反所有道德原则的。称义被称为是好，被称为是义，被称为是有道德的，被上帝称赞。我们把它扩大一点，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他遵守律法，道德的法则，良心的法则。他是一个好科学家，他遵守科学的法则，他循着科学的法则做事。他是一个好厨师，他循着烹调的法则做事，而且非常的熟练，所以他做得好。所有的法规，比如说我们讲烹调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妈妈们大概人手一册《傅培梅手册》，大家喜欢那个，那是烧菜的法则，你看着去做。那另外我碰到有人打太极拳，打太极拳的守则，那么他说这本书最好，那么讲得很仔细。他说中国很多打太极拳的，从这个动作到这个动作中间漏掉好几个，故意不让你知道，就是让你去买更详尽的。那么每一个书，烹调的、游泳的、英语速成手册，或者是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大的小的，治国平天下的，到最小的是每一本律法的手册，都是叫你因遵行而成为一个好的厨师、好的运动员。英文说得好，保罗说了一句很悲观的话，上帝的律法是叫人知道他不能守律法的。也就是我送你一本傅培梅烹调手册， 不是叫你会烹调的，是叫你绝望的，我烧不好菜。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用在教会里实在是太多需要提醒了。我们没有废掉律法哦，我们上帝的律法永远有效，可是如果我们叫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要遵守更多的律法来称义，你只是 activate 他的罪恶而已，不管是不是 得救的人。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律法、你的恩典、你的义有更清楚的认识，求圣灵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